那有一个皇帝呢，他破灭佛法，他让上百万的出家人还俗，好，然后让所有的破坏啊，很多大寺院的那个佛像啊，都给他破坏掉。结果呢，隔两年还没有往生哈，隔两年还没有往生。那他又趁他的大军哈，派他的大军又去灭掉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也是佛法国家。他一灭掉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又毁掉那个国家里面的所有佛法。好，他旁边的有一个大臣还不错，劝他不要毁灭，不然会有果报。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说我之前有毁灭了，不会有果报啊，他反倒会更好啊。他觉得是这样，结果嘞，这一灭掉另外那个国家的里面的寺庙之后，隔一年就重病。突然就暴毙就死了，好，就往生了，都是年轻就往生的，啊，都年轻就往生了。有一个33岁破灭佛法的这个皇帝，33岁就走了，啊，就走了，啊，还有个大臣哈，就是有一个皇帝身边大臣一直鼓励这个皇帝破灭佛法的那个大臣哈，他那个不信佛到什么程度呢？他就一直他一他只要看到佛像啊，走到佛像下来就故意就是去把那个佛像弄坏，还在他的佛像身上撒尿，这么严重呢？然后一直这样子做，一直这样做，结果他最后死的时候感召的果报是什么呢？被腰斩的时候哈，腰斩的时候。那个大众哈，拿尿灌在他的，在腰斩之前呢，先拿那个尿哈灌在他的嘴巴里，灌在嘴巴里啊，灌到他快要窒息而死才斩首。你看他果报是这样，感到最后的果报是这样，啊，很可怕，啊，很可怕，啊，这个是还有一个皇帝哈，啊，所以以前的这个愚痴真的是很难想象那种愚痴啊。啊、哦，还有个皇帝呢，他破灭佛法哈、哦，破灭之后，他又听信说某一个菩萨很灵验，啊，千万不要去破坏他，非常灵验。那么他就不相信，他就硬要去试试看这个灵验，他不相信哈、哦，他就硬要试试看，他就又拿着那个工具哈、哦，特别跑到那个最灵验的地方，大家都说不能动他。啊，他就不相信，他就硬要把它毁掉，真的把它毁掉了。好，毁掉之后呢，回程路上就暴毙死掉了。一回程呢、啊，就是毁掉那尊佛像，要返回王宫的时候哈，返回他的皇宫的时候就往生了。这个果报是很可怕的，就好像我们这个渔船哈、啊，它要有灯塔。他才不会迷失方向。你把灯塔破掉了，把它毁掉了，让所有的渔船都迷失方向了，那你这个果报怎么担？这个果报怎么担？哈哈，好，我们看334页。好，我们现在记文讲完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啊，下面准备要受记的了。好，尔时佛告舍利弗，吾今于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中说，我习成于20000亿佛所为无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常业随我受学，我以方便引导汝故，生我法众。这在讲。是吧？佛呢跟舍利弗讲过去生，我现在今天呢在天人、沙门、婆罗门啊等所有大众中啊说，我呢过去曾经以20000亿佛所求这个无上成佛之道，走这个修行这个无上成佛之道，常教化汝，那时候我就常常教你了， 所以他跟舍利佛是累生累劫来的因缘。如意长夜随我受学，你呢也是长夜随我受学。所以过去生佛还未成佛的时候，这个舍利佛呢就是他学生了，啊，就是他学生了。啊，如意长夜随我受学，我以方便引导汝。啊，那佛呢用各种方便来引导他生我法中。啊，这个舍利佛哈，过去生中曾经是发菩萨行，这就是发菩萨心，曾经啊发大行做菩萨。可是呢，有一次，有个婆罗门跟这个舍利佛哈，祈求他的眼睛，啊，跟他要他的眼睛。那舍利佛呢，因为他修这个不舍的心嘛，布施心，那么他那时候也要圆满他的布施心，也很欢喜的把他的那个眼睛拔下来给那个婆罗门。结果婆罗门把他眼睛拿下来之后，又嫌弃他的眼睛，又丢到地上踩一踩就走了。好，啊，这舍利佛就因为那一次，他就退失菩提心，退失了菩提心，然后呢，就心里就那时候就本来是啊，就是那时候退心了。啊，本来是啊发菩提心的时候，那时候就退失，有退失。好，实际上呢，佛呢就在讲这件事情。好，就是他讲的这个跟这个有关，因为他过去生呢，好有这种状况。好，所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334页。好，舍利佛，我昔以教汝自愿佛道，汝今希望，而便自为以得灭度。我过去教你。啊，自愿这个佛道，要求佛发大菩提心，如今希望，而你却忘了，啊，因为他过去曾经有这么一些因缘在，所以呢，他这个菩提的种子啊，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曾经受到影响，所以如今希望，而便自为已得灭度，所以你会觉得已经灭度了，啊，我今还欲。令汝意念本愿所行道故，我今天呢，啊，我呢就想要让你呢意念这个本愿所行道故。为诸神闻说是大圣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也为了你，也为了所有的众神声闻，说大圣经是妙法莲花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啊，就教这部经，啊，这个，啊，因为这部经它就是专门是在教，啊，让，啊，所有的声闻能够回心向菩萨，所以也称为教菩萨法，啊，那么这个呢是，啊，这部经呢也是佛所护念，让三圣圣人最后终归一圣。啊，所以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佛跟佛有缘的所有众生，佛都护念他，让他最后终可成佛，所以呢，也称佛所护念，啊，佛所护念，好，这个呢是，舍利佛，啊，佛跟舍利佛讲，啊，你过去生都是我的学生，也曾经忘掉了自愿佛道，那么现在呢？我呢，好，再慢慢教你，你未来可以成佛。好，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舍利佛，汝于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供养若干千万亿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萨所行之道。现在佛呢，就为他受记了。这个是《法华经》里面啊，这个。最啊，第一个受记，啊，就是受啊，不是，就不是第一个受记哈，啊，就他受记这个舍利佛，啊，你在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啊，然后在未来世多久不知道，啊，供养若干千万亿佛，奉持正法，啊，然后所有行菩萨法都具足了，啊，然后呢，啊，看下面经文，当得作佛。号曰华光如来，啊，他的佛号叫华光，啊，华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那就啊跟舍利弗受记了啊。这个当然，这个舍利弗一定很高兴。好，佛呢，他在这时候呢，他要受记，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佛呢要做这个受记呢？他有几个理由。好，要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正其所陈述的理解是实解，若其不实则不得记。就是佛呢，他第一个理由就是他要证明他所讲的是真的啊，你未来声闻未来都可成佛，所以他必须要证实他所讲的是真的，一佛圣的道理是真的。第二啊，过去从未受记这个二圣的圣人成佛，那么今天你这时候这个场合你一定得受记，这个一受记就在让所有的二圣圣人会起大欢喜心啊啊，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受记过二圣的圣人可以成佛的，所以这时候呢啊他必须要受记来证实啊，来证实这个法华经，他讲的这个法华经一佛圣是没有错的。好，第三，中下根器没有误的，也以受记来作为勉励。好，也以受记来作为勉励。好，然后呢，再来呢，再来第四，好，也能够让，也能够让听闻者也能够结到这个佛的善缘。让所有的听闻者啊，他也能够结到这个佛的这个啊，能够成佛啊，这个善缘啊，他有种种许多的因素，他呢都啊告诉我们，他必须要啊受记啊。其实最重要的受记，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这一佛圣他讲的道理是一佛圣，所以呢，他一定得受记二圣圣人成佛。所以底下几乎受记的都是走二圣的路的所有的佛子们啊，所有的修行人都是走二圣声闻缘觉的路的。所以我们这一品这个法华经里面受记的都是这些，有的呢是证实过阿罗汉，有的呢是还没证实过啊，还没证实过啊，那这些呢佛呢都给他受记了，甚至于还受记所有读法华经的人未来皆可成佛。这还受记了这个，所以你们未来都可成佛啊。虽然我们都还是上上下下还在跑齁啊，可是呢佛已经告诉我们了，读法华经齁，你有用心啊，就是举手低头啊，哎，不是，一举手哈，一低头哈，都可成佛。好，那个受记有分哈，有分啊，有分好几种受记。好，347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好，受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受记有分四种，第一个别记哈，别记。像舍利弗、迦斯尊者这受记呢就是别记，就个别讲，它名号是不同的啊，是个别讲。第二个同记啊，同记呢就是一起受记，像500阿罗汉、1200声闻啊，在我们后面都有讲到啊。那么他的成佛呢是同一个名号的，就是一起跟他受记。好，第三个后记啊，后记就是说啊，有些是学无学等等啊，并不是在大众，并不是很有名的哈，非众所知识，但这些呢成佛是同一个名号啊，同一个名号。那第四个是无愿记，这无愿记比较特殊啊，这个只有这个出现在法华经里面。 就是提婆达多啊，他的受记。你看提婆达多害佛害得这么深哈，啊，害佛害得这么多，破坏佛的僧团。那么佛呢，还是帮提婆达多受记？为什么？因为提婆达多过去生是佛的老师，曾经做过佛的老师，他是做那个仙人呐、啊，那佛那也传授过佛《法华经》，让佛能够迅速成佛呢。提婆达多是一大功臣，在过去生中，但可是呢，提婆达多后来呢，他并不是像佛这么精进，佛很精进，所以他成佛很快，迅速成佛。那么也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提婆达多今生来到佛前呢，啊，又跟佛又在一块了，啊，因为很有缘，啊，很有缘，啊。可是呢，他也因为他还没解脱，所以也做了这个破灭僧团的事情，啊。那但是佛还是帮他受记了，所以你看哈，这个跟《法华经》这么有缘的人哈，就算往后他有这个还没证悟，习气一来，啊，然后又到地狱去，经累生累劫夜宵又上来，还是好慢慢再修起来，好，最后还是可成佛，只是时间不知道多久了，啊，就是地狱这一招啊，就很辛苦了，好，第五。通行记，通行记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在分别功德品、法师品、持品啊，集持持品啊，这些呢，他都受记说，只要有随喜本经受持的，他都可成佛，啊，都可成佛。所以要常常劝人家听《法华经》，啊，那个只要劝令听《法华经》，你分半座给人家坐。啊，你就可得这个转轮王，可以在他转轮王的位置上坐一坐，你的福报啊，还可以到梵天王啊，不是第四天啊，不是梵天王，第四天就玉皇大帝的位置去坐一坐，你的福报可以这样啊，光是劝人家分半座与人哈、啊，你的福报就这么大了。当然，我们是无所求了，好、啊，我们只是很诚心哦，觉得这很殊胜，啊，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国名离寇，啊，就是这个这个舍利弗啊，他成佛之后，他那个国名是离寇，其土平正，他那个地方土呢是平正的，不像我们是娑婆世界啊，这土呢是坑堪不齐啊，高下高低不齐。那么，这个舍利弗国土是其土平整，清净严饰，很清净，很庄严，啊，安稳丰乐，啊，里面的众生很安稳，很丰乐，天人至圣，天人很多，啊，非常的多，琉璃为地，有八交道，啊，地上都是琉璃地，啊，有八交道，八交道就是指说这个路哦很好很大很宽，可通四面八方，啊，叫做八交道。黄金为神以戒其侧，就是在路的旁边呢，有黄金作为这个界限，啊，黄金的绳子啊做的绳子呢作为界限，啊，以戒其侧，啊，路的旁边，其旁路旁哈，各有七宝行树，啊，就这个宝树啊。啊，宝树啊，在它旁边常有花果，这宝树呢也常有花果，这个花果呢也可以解释成为哈、啊，这个是啊，它是以我们修行啊，修行所赶过来的，修行是六度，就是为花嘛，啊，佛呢就是为果位嘛。啊，一切种子呢，就是它的果位，啊，就是花果，啊，这是就理上可以这么讲，啊。我们看下面，啊，华光如来以三圣教化众生，那么这尊佛呢，也是用三圣教化众生，不过 在那里的众生呢，他事实上不用听到声闻缘觉法，可是他还是开三圣之法。好，所以华光如来以三圣声闻缘觉菩萨啊来教化众生。舍利弗，彼佛初时虽非恶事，以本愿故说三圣法。就是说这个他佛哈，这尊华光如来就是舍利弗的未来啊，啊成佛华光如来出世的时候呢，虽然不是在五浊恶世，不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可是呢，他以他本愿故说三圣法，啊，本来的愿来说三圣法。他为什么有这个本愿故呢？因为过去生有一个因缘，我们看那小字第三行下面，小字第三行下面，什么本愿呢？据《大悲空藏经》说，有没有看到350页倒数第四行下面？据《大悲空藏经》说，啊，舍利弗过去曾经60劫行菩萨道，因婆罗门祈愿，因婆罗门啊跟他祈求眼睛，可是婆罗门又把他眼睛丢掉，丢到地上啊，所以他就退大圣为小圣的时候，那么他就发愿成佛之日要说三圣法，开三圣法，在那个时候他曾经发过这个愿，所以本愿故说三圣法。好，我们看下面经文，其节名大宝庄严，何故名曰大宝庄严？其国中以菩萨为大宝故。好，这个他这个节啊，他在那一节成佛，这个节是什么呢？叫做大宝庄严节。为什么这个节称为大宝庄严呢？因为其国中以菩萨为大宝故。好，以菩萨为宝了。所以他这宝不是黄金啊，也不是钻石哈，他就是菩萨为大宝。那时候玄奘那时候鸠摩罗什大师，你到鸠摩罗什大师不是那啊，常常国家打仗为了他打仗，就为了抢这个国宝，把鸠摩罗什大师当国宝，好，当国宝。所以他们是啊，以前古人哈，啊真的是。啊，很敬仰这个圣人，啊，他会把这个啊很有德行的人当国宝，很尊敬他。好，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楚王呢，这个小字里面有讲哈，我们看这个小字，这春秋战国时代，楚王答赵简子说：“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人以为宝。”哦，听了。看这一段我觉得很欢喜，啊，以善人以为宝，啊，其实什么宝都不重要，就只有善，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是大宝，这个才最重要，啊，这个善人以为宝，啊，可见他们以前呢，啊，很重视人的心地，啊，非常重视人的心地，所以他们对于外在这些宝物都觉得不重要，啊，那么那时候的春秋战国时代，他认为是善人是宝，好，但是善人只能利益到有限，而且只是在他的环境那个国度里面的环境利益到，可是菩萨这个大宝就利益到三世十方法界，三世诸佛三世都利益到了，过去现在未来都利益到了，对不对？好，他未来生中跟他有缘的都利益到了，好啊，所以这是菩萨是真的叫做大宝，啊，大宝。好，我们今天啊，这个经文是讲到这边啊。下面呢，也是讲这个舍利弗他的成佛之后这个佛土的状况。我们今天呢，在利用啊一点小时间，上次我有说过，我要来讲这个，稍微讲。几条偶遇大师十大爱行，爱就是障碍的爱啊，障碍的爱，这个以障碍为朋友，啊，以障碍为朋友，啊，这个偶遇大师十大爱行，这个很多人可能看过啊，我们呢要常常的把它拿来复习一下，啊，常常拿来提醒在心里面，啊， 这个好的东西呢，要常常复习。啊，有一次这个佛啊，他在佛呢，有一次哈、啊，他有点生病了，背痛，背很痛，他就请那个阿难尊者帮他敷这个单那个床啊，那佛呢就准备躺下去。那佛呢躺下去之后，就请阿难尊者为他讲法，为他讲佛法。这不是复讲哦，是佛想要听佛法，佛自己想要听佛法，所以他不是叫他，不是给阿难考试哦，是佛自己想要听佛法，所以就请阿难为他讲无常法，无常。那就阿难就问佛说：“佛啊，你都知道无常啦、啊。”我不用讲了，他说听法无有疲倦啊，听法要无有疲倦，那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呢啊，大家如果就算以前有听过，我们再来研究啊，多啊多去欣赏一下这个十大爱行。第一大爱行啊，第一个障碍就是病苦，病苦是我们第一个障碍。那么藕益大师怎么来看待病苦呢？他说念生不求无病，我们要念就是我们要念，就是念头的念啊，念我们这个身体啊，不求它没有病啊。生无病则贪欲易生，如果身体没有病，则贪欲啊，我们的贪啊欲望就容易生起来了。贪欲生必破戒退道，贪欲如果升起，就一定破戒，会退道心。好，是故圣人以病苦为良药，所以圣人呢，就是以病苦啊为好的药，啊，以病苦为良药。好，但是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慢慢靠多用功哈，多用功，病苦可以化掉一些。但是我们不要求到完全很健康，好，这样我们身心会很安稳，会比较很安稳，好，会我们身心就会，因为我们不求怎么样太健康，但是呢，啊，也是也这个身体也是要去照顾它，好，可是照顾的心不要说把它变成好像太贪求它了，好，贪求到。一定要到健康到啊，一点点小问题哈、哦，他就很紧张，不用到这样，好，不用到这样，好，也要随缘度日，好，以病苦为良药，好，处事不求无难，好，这第二大爱行，刚刚讲第一大爱行，第二个，他是讲我们做人处事，好，处事就是处理，就是我们在这人世间哈，处在人世间，不求无难。不求没有困难，事无难则骄奢心起。如果处事没有困难，处在人世间没有困难，则骄奢之心啊，骄傲奢侈之心就容易起来。骄奢起必欺压一切，啊，骄奢心如起来的话，一定会欺压一切。因为如果你啊很有势力，你可以管很多人。那么你骄奢心一起，你就讲话就啊就很强势，啊就会欺压一切啊。是故圣人以患难为解脱，所以啊真的是就是有德的这个圣人，他会以患难为解脱，他不会希望自己都没有困难，啊不会希望自己没困难，所以他会以患难啊为解脱。救心不求无障，好，就是我们研究，就是了解这个心，啊，就是透彻我们这个心，啊，透彻一些道理，我们不求没有障碍，不求都看得懂，啊，不求都看得懂，啊，也不求都能够完全了解。如果你很快什么都了解的话，会怎么样呢？心无障，则所学劣等。你所学的呢就劣等，劣等的意思是你会有慢心，觉得你什么都会了，好，会有慢心觉得什么都会，好，这时候就会超越了 超越的这个圣人，他本身的那个，他本来只他会高估自己了，太过高估自己，所以所学劣等，就超事实上已经超过他程度，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事实上没达到那个程度，可是呢，他会以为他已经达到那个程度。那么学劣等，所学劣等的话，就是超越劣等，就是超过了。所学劣等的话，则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哈，就是没有得到这个道理，没有体会到，你却认为你体会到。好，是故圣人以障碍为逍遥，所以圣人呢，他是以啊有一些障碍，啊，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障碍的，就把它当成逍遥，就是以这为自在，以这个障碍为自在。好，在下面啊，下面一个啊爱心就是。力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愿不坚必未证未证，是故圣人以群魔为法律。啊，这个可能有点意思是讲修行上，修行上我们不求没有魔的干扰，我们不要说都没有什么事情给你打扰。好，我们修行啊，不要求说啊都很顺利啊。不要求这个都很顺利，啊，不要求都没有魔障，啊，不用这，不用说去。当然，我们要回向，我们魔障消除，业障消除啊，回向还是要这样回向的。可是呢，有适当的一些魔障，啊，对我们不是坏事。所以，力行不求无魔，行，如果我们的行持没有魔障，没有适当的一些障碍给我们。则我们的誓愿不坚，我们发的誓愿呢、啊，不会，坚就是坚持的坚哈，啊，不会坚持到底了。好，我们的誓愿呢，就不会考，没有受到考，就不会受到考验。如果你没有磨，就没有受到考验，就感受不出那个坚持之心，没有训练出这个坚誓愿要坚，啊，要坚毅不拔的坚哈。愿不坚必未证未证，如果你愿不坚的话，就很容易会没有证到，你却认为你证悟到了。是故圣人以群魔为法律，所以圣人呢，就以许多的魔障啊来当法律，法的伴侣啊，法的伴侣。好，魔是不求一成，是一成者自存轻慢，就是魔事，就是计魔哈，这个魔求什么事情，好，你想要去做什么事，魔呢就是计魔的魔，参魔的魔哈，计魔这个事情呢不求容易成功，好，所以魔事不求一成，是一成，如果事情一成功的话，则自存轻慢。你呢就会存着这轻慢之心，容易骄慢的。好，轻慢必称我有人。如果你会有轻慢之心，你一定会称说我很有能力，一定会认为自己会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好，是故圣人以事难为安乐，所以圣人呢就以事情有困难为他的安乐，为他的安，平安的安哈，快乐的乐为安乐。所以圣人以事难为安乐，这藕益大师实在是啊，所以他可见他当初受多少考验啊，他一定是磨练过来的。啊，下面一句啊，交情不求益我，就跟人家交朋友哈，这是在讲交跟人家做朋友，交情啊，跟人家有交情哈，我们讲做朋友啊。有交情，这交情不求益我，就是对我有利益，就是益就是利益的益哈，不求益我，对我有帮助。你跟人家交朋友，不要去求这个朋友对我会有帮助。情益我则亏失道义，亏道义必见人之非，是故圣人以必交为资粮。 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朋友，我去求这个朋友，希望这朋友能够对我有帮助，那么你必定会亏失道义，就是没有讲，人家讲讲义气，讲义气就会亏失这个义，啊，亏失这个道义，啊，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如果你亏这个道义的话，你一定啊会有人我是非，会有利害关系，就会在利害关系上一直在求这个利与害，好，在求这个。所以圣人必以必交为之良。所以圣人他交朋友哈，他必定以必交，必就是出鄙的鄙了哈，作弊的弊啊，作弊的就是那个弊，不好的意思了。一定以这个朋友啊是贫穷的朋友没有关系，他圣人还是把他当好朋友一样，虽然他不见得对他有帮助，啊，虽然这个人的背景啊，他的背景并不见得很好，可能他家境也贫穷，可是呢，圣人呢，他不会因为说他对我没帮助而不跟他做朋友，他还是跟他做朋友，好，所以以必交为之良，所以圣人呢，他呢是什么朋友他都可交，他不会分对他有帮助没帮助，啊，就算是很多人得靠他，好，他还是得，好，虽然会损他，他还是会帮他，好，还是会帮他，好，所以圣人以必交为资粮，就是虽然对方的状况啊，福报不够，各方面不够，他还是啊用心的跟他啊做朋友，以必交为资粮。好，下面这个好，下面这个爱心就是。施德不忘，不求忘报，就是我们施帮助别人然后那个布施这个德行啊，施这个德啊，布施这个德哈，不求忘报，不求这个回报哈。得忘报者，亦有所图。如果我希望得到这个回报，我施这个德啊，布施这个德哈，那就会意有所图啊，就会有那种目的啊，就会有目的。意有所图则华明欲扬，意有所图的话，意有图则花明花，我们那个花，中华民国的华，这个华明欲扬就他这个很希望他的名称能够扬名于外就是为名啊。如果意有所图，就很容易为名啊。是故圣人以不德为弃习，弃习就是弃，丢弃的习的弃，习就是草席的席，他就是把它丢弃掉，丢弃掉，就是以刻意去布这个德那就是以刻意去布这个德这件事情呢，圣人呢是不会去做，他不会想要去。就把它当成随便丢掉的那已经坏掉的不是这个席是这个席应该是类似草席跟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不要东西，就是以不得呢为他觉得他不是很重要，他认为他不刻意去布这个德，因为如果你刻意的话会忘，如果求忘报的话，他会意有所图，意有所图，那么他就会为名就会为名为利去了。所以圣人呢是不把心放在这个上面的。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见利不求沾分。好，我见到利益，我见到别人有利益的时候，我不求我能够有沾一份，分一份不求分一份，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见利，见到利益，别人有得到利益的时候，我不求我能沾到一份。好，利沾分则痴心必动。如果你沾到一份这个利益，你沾想要去沾一份，那我们的痴心，贪嗔痴的痴，痴心必动，一定会去动这个贪嗔痴之心。好，痴心动必恶力回己。如果你痴心一动，一定恶的利益 会毁掉自己。啊，这个你多求出来，本来不是自己的，啊，刻意去求，你会毁了自己。啊，是故圣人以疏利为富贵，所以圣人以疏远这个利益为富贵。就是别人想要沾一份，别人很多人他遇到什么事情，大家都一窝蜂的跑去做，因为他有利益可以沾一份。那么圣人这时候呢，以疏远这个利益为富贵，这个是藕益大师的十大障碍行。好，他后面有个注一个注解，如是者居爱，就是讲上面这十大爱行。就是居，就是我们那个居住的居，居住在这个障碍上，居爱啊，居爱，居住在障碍上，反通求通，反爱于此障碍皆成妙境。就是意思是说，在障碍上，我们不去求我要能够通，也不去求我要怎么样，那于此障碍上。都成为我们修行奇妙的境界，都成为我们修行上奇妙的境的外境啊，的妙境，它是我们最妙的境，因为借此境，我们才有办法修炼我们这颗心，没有这个境，就没有办法修炼我们这个心啊。所以真想修行哈，也要把自己适当的，不要太。就是我们不要去求我们的事事如意，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如意，因为一定要遇到很多事情给我们考验。我们要把不如意之事当成平常，欢喜接受，我们就这样对我们修行其实是蛮有帮助的了。跟各位一起共勉。